Hello， 我是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大家好，我是宁官，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看 CNN 今天独家追踪，白宫本周即将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但是川普认为中国冬奥过后恐怕会攻台。好，美中关系全面变化的同时哦，包含最新出刊的日本新闻周刊哦，直接定调习近平的文革 2.0， 而 2.0 几乎全面打掉重练。首先第一杀杀香港，第二杀杀中概股，这一回合在美国挂牌上市的中概股全面血流成河，全面崩跌。再来杀中国洗钱的加密货币，上个礼拜五全面重挫，同时再杀澳门的洗钱。两个礼拜前追杀的是澳门的洗钱小天王席米华，今天媒体追踪曝光的是安以轩的老公跟吴佩慈的男朋友，这一次呢都名列起诉书当中，而且呢至少非法所得高达500多亿元。好，澳门这三个号称小赌王的洗钱仔，事实上背后仍然还有政商购斗争的这一个结构，而且不同人有不同的靠山。好，这一次的澳门追杀洗钱哦，事实上也追杀出另外一个问题。这一次呢，被这个起诉书追杀的澳门三大小赌王哦，特别钟爱台湾女明星。那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捞偏门的故事？同一时间哦，在习近平一路追杀各式各样江系乃至于洗钱管道的同时，他的国师李道葵直接公开说，中国准备过苦日子，而这背后会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变化？我们待会儿好好聊聊。好，今天现场有请到六位特别来宾。第一个好朋友是资深媒体人麦若愚。
宁官好，大家好。
再来是台大医师李斌医师。
大家好。
再来是财经专家翁伟杰。
大家好。
再来是来自香港的桑普律师。
大家好。
再来是吴杰。
大家好。
再来是黄创夏。
大家好。
好，创夏，两个礼拜前我们追踪席米华GG了之后呢，没想到我在中国媒体报道最新的起诉书当中呢，竟然包含了安以轩的老公跟吴佩慈的男友纪晓波都在非法洗钱名单之列。
两个礼拜前呢，席米华的时候已经GG了，说他认罪，但是两个礼拜之后起诉书出来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一次的杀法呢是非常速杀，一毛钱都不准跑，所有的洗钱管道都要把你给封下去。因为在这个起诉书里面说，这个案件里面呢，牵涉到了有六大赌厅，总共有532亿，这一个案子就牵涉这么多。而里面的特别顶名了吴佩慈的男朋友纪晓波的恒生集团，里面也点名了安以轩的老公，他的德进成龙链的老链德进。所以一下子大家一看，哇，整个在何鸿燊之后，澳门的三个小赌王通通都卷到里面去了。而这里面呢，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席米华呢，他背后呢是四房何鸿燊的四太，然后呢成龙链是三太，所以你看到整个澳门的这个帝国博弈帝国通通在这一次里面被洗掉的。然后这里面特别的是，席米华呢，他过去呢是一向比较高调的，而高调里面他这次会出事情也让很多人很意外，可见下手是多么的狠。为什么这样讲呢？席米华和那个整个成龙链呢都是叠马仔出身的，叠马仔就是在贵宾厅里面拿着很多筹码，在那边24小时帮人服务，但是很快的可以累积钱，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叠马仔出身，然后是所以很重要的整个叠马仔，然后后面也知道了很多事业，包含成龙链就有16个赌厅，其实事业都越做越大。而可是这个时候呢，里面呢，席米华一向非常高调，他常常会带着他太太，还有那个马来西亚的女模呢，刘碧丽呢晒富，然后告诉他们多有钱，多有钱，多有钱。但是呢，有钱的话，但是他跟北京公安的关系一向是特别好，他常常会捐钱给北京公安，要宣扬爱国主义，然后还是统一中国促进会的荣誉顾问。然后呢，光在这次 COVID-19 的时候，他就捐了3000亿的澳币，然后郑州一大水，他马上就捐了3000万的澳币，然后马上也捐了300万的澳币，看起来他就对中国很好啊。可是中国说，2019年的8月，他开始已经违法的 在整个的一个小大楼里面开始悄悄的把这些赌场事业移到了内地，让内地的很多权贵、很多的富二代、很多的红色太子党开始跟他有挂钩，然后才开始进行钱的一个不当交易。然后接下来呢，去年的时候呢，他里面的重要的一个骨干张玲玲都已经被抓了，他就应该要警惕了，就没有警惕还继续的在动手，所以现在他被抓了。他被抓了以后，但是大家想说，这个时候呢，其实里面陈龙链应该是最好赚到便宜的，因为纪晓波他在塞班岛那边的事情出了这么多事情，房子也就是说抵押还欠房租被人家告，然后整个钱也拿不回来，那现在就看到整个澳门的事业应该是陈龙链可以全部吃到，但是没有想到他竟然在这次里面也被点名点到了。陈龙链呢，他是福建人，他是小时候跟他哥哥。
陈龙链就是安以轩的老公。
老公，
如果他不是娶了安以轩的话，他事实上没有席米华那么高调，一般人对他的认识跟他的曝光度没有那么高。
他就算娶了安以轩之后，安以轩后结婚之后也很低调，也没有再出来的，所以他其实非常低调的。但是非常低调的时候，他就是从那个叠马仔那边出生，慢慢从2007年的时候开始去投资，开始去扩大，但是他后面呢是跟三泰那边好像得到了澳元，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入股了一家股那个赌场，然后就是那个赌场呢就是何鸿燊留给三泰的，所以他慢慢的也就做大起来，但做大起来都很低调，应该没有事情，而且他就过去的时候很多人没注意，但是没有想到竟然这次把德进也被点名了，所以大家会看到说，是不是你习近平这次在封杀整个这个赌场的状况，洗钱的管道里面一个都不能逃，你这些钱通通要弄过去，所以何鸿燊家的系统他们现在内部里面还在豪门里面对于遗产还扯不清楚，还在那边互斗，对外面的时候纪晓波、奚米华、陈龙链三大管道通通被封了，所以澳门的博弈事业是不是习近平要打掉重练，以后只能信习，任何的其他信都不能再有了。
好，那麦麦，我们上个礼拜在这里录影讨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奚米华刚刚被点名
被
然后被抓，而且他是直接在澳门抓了带走，
是，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跟你就有一段对话，我们就说在澳门捞偏门的恐怕现在看起来发展状况都不大妙，
是，
那那个时候呢外界就在追查追踪安以轩的老公陈龙链跟这一个吴佩慈的男朋友孩子的爹纪晓波，这两个人现在看起来也在这一轮的清算澳门洗钱当中名列其中。
您官的财经嗅觉非常准，因为你很早就跟我讲过陈荣炼这个还有纪晓波，当然已经出事了，但你很早就讲过陈荣炼的事情那现在果然两个都被起诉了。你看三个澳门小天王，赌博弈界小天王，两个都娶了，当然纪晓波没结婚，都是台湾女明星。刚才讲说
这个也不是偶然，
对，刚刚讲说你说陈荣炼跟安以轩低调吗？其实虽然相较奚米华低调，但是呢也未必。为什么？因为其实在他们的社群网站，也就是微博上面，安以轩、吴佩慈都是高调的炫富跟晒恩爱。那你现在说，我其实一开始觉得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的微博是被台湾的媒体会关注，被中港台媒体关注的，他们为什么在儿子生日、女儿生日、结婚周年一定要秀出大量他们这种豪华奢华的派对、生日礼物秀的恩爱这些东西。其实你现在想一想他们为什么，他明明知道他每次一 po 媒体就会写出来，而且台湾媒体都是用那种他们炫富，媒体都是用羡慕的眼光，哇，你看安以轩嫁得好棒啊，他们生活过得好棒，都是这种上流社会什么的。你现在终于发觉原来这三个，他们所谓的三个 这些所谓的小天王，叠马仔出身的他因为承包贵宾厅呢，他其实是需要这些 VIP 的豪客把钱放到里面来，将来换筹码也好，不管洗钱也好，人家是要把大量金钱拿进来，因此你必须要有信誉信用。那他娶这些高知名度的女明星呢，别人就会觉得说，哇，他是个咖，实力很雄厚因为大明星像安以轩家境都很好，都能够嫁给你，表示说你的财务一定更厉害。好，这是第一个，他让他们觉得这些 VIP 的客人很愿意的把钱放到他的贵宾厅里面，他的生意会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接着他后面的铺路了。你看你讲奚米华的 Mandy 六，你最近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上次讲说他跟 Mandy 六跟原配分手了，Mandy 六到英国去了，那个威灵顿那个公爵的古堡。现在你看最近有个新闻，Mandy 六 居然出手来给、去抵押房子来抵押香港的房子给习米华了、也就是说其实习米华跟小三到底我们真的分手呢、还是说其实只是预留一手、表面上我们分了但你反正钱我在你那边、他那个小三跟他的儿子女儿很多很多钱呢、那将来习米华万一已经 被抓了被掏空之后、他的资产怎么办这也就是
所以习米华可能在香港在澳门在中国所有的资产就算通通都被冻结了那在英国的 Mandy 的财产跟房产至少还能保住
是是
而且他跟 Mandy 没有婚姻关系更好、
对而且在英国啊、而且 Mandy 下面还有小孩啊三个小孩、钱全部在他们的这个下面、所以习米华将来应该也还钱至少还没有问题、这就跟纪晓波状况差不多嘛、纪晓波吴佩慈生了两男两女、也没有结婚
对
啊那现在这个东西将来是不是留后路留铺后路陈荣炼当然他跟安以轩已经结婚了、那安以轩当然家境本来是比这两个比这些女明星是好的安以轩以前他的出道的时候、偶像剧的时候他奶奶就是东区的包租婆、爸爸生意人安以轩在大陆红的时候台湾女明星安以轩是很算是很红的也很多剧的、但他的家境是非常好的管得很严那嫁给了陈荣炼之后呢当然他们这个陈荣炼的对他的这个哇当年结婚的时候啊他生了第一个儿子、给他什么礼物你知道吗23亿台币买了四栋的豪宅、然后结果然后这个然后同时间其实因为安以轩嫁给陈荣炼呢、陈荣炼不是没有婚姻陈荣炼已经结过一次婚了、离过一次婚还有小孩那当时他安以轩帮他生儿子的时候陈荣炼就给前妻跟女儿得近20%的股份还给女儿一艘游艇给女儿游艇那你现在看然后每个月当然有安家费那现在这个前妻离过婚的这个户也有大量的资金在里面呢、所以其实这个金钱游戏哦我觉得他们的这个钱都是上百亿上亿、然后都是这些东西你看像这个你刚讲你吴佩慈纪晓波即使都已经他没有被抓被起诉了、然后他都已经出现财务危机了不是吴佩慈的什么豪宅都抵押了吗、但今年的11月跟10月他的儿子女儿生日他一样高调啊吴佩慈一样是高调吴佩慈要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生活是没有改变的大家记得吴佩慈最经典的画面就是白松露从天而降那种炫富的画面他今年11月他儿子生日哇那个儿子那个蛋糕多漂亮多豪华、是马里奥的那个 cosplay 就是那个乐高游戏蛋糕做蛋糕都是那些经典的角色游戏的在上面女儿生日都是小朋友四层楼的粉红色大蛋糕哦都是这样子的炫
四层蛋糕
不是四层楼四层粉红色大蛋糕哦女儿都要抬一头来看那个蛋糕你看女儿
蛋糕比小孩还要高
比小孩要高他都已经都那个这个谁纪晓波都出事了他的儿子女儿生日照样不一样不手软的那你说今天安以轩也是一样十月七月女儿一周哎女儿一周岁十月女儿一周岁哦他爸爸送给他10克拉的钻戒钻石然后他爸爸就讲了说女人的第一个钻石一定要爸爸送不会有别的男人送你哇你看这种富豪的这种口吻
这个明星说法啦
说法
金融圈的说法钻石最容易洗钱啦、以前李律不是有一个大律师骗了30亿然后带了裸钻然后就直接出关然后就这一个不知天涯何角海角哪里去
对
钻石是地球上数一数二的洗钱管道工具之一了
那是因为财经界权威你知道这个状况一般看娱乐新闻看娱新闻
看到钻石就傻了
好棒啊他好有钱啊他们家好棒都是那种艳羡的眼光那赌客那种有没有就把资金啊贵宾厅就进去了所以他们就是一直这样子包括我刚刚讲周年庆卡地亚的香槟美洲豹的钻戒啊然后他儿子结婚全部的公司的人都他儿子小名叫六六全部公司人穿了印有六六两个字的 T 恤然后儿子就开个还帮儿子打造一个迷你小宾室抱着妹妹一起开车反正就是他都要用社群媒体来这样的铺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现在你终于知道了一个是维系他们这个贵宾厅那当然贵宾厅下面就涉及洗钱因为贵宾厅里面就是要钱出去整个的这个捞钱然后包括洗钱然后包括将来预留的后路所以他们其实你现在看他们
而且预留的后路如果财产跟一部分的房地产放在台湾的话那这样北京公安或者中纪委的单位要追杀还并不一定扣押得到
对
因为他们这一类中国富豪说倒就一夜之间一夕之间可以立刻倒台
是
然后一倒台呢所有他在香港澳门中国海外的资产都可以扣 唯独在台湾的他扣不到，
是是，
而且他在台湾的如果放在台湾的老婆台湾的女朋友的账上或者名下的话，那大家是独立的个体更是扣不到。
所以你看啊，一夕变天了，在这个在习之前的那十年啊，那十几年，台湾女明星是以嫁给大陆的这些富豪，不管是不是捞偏门的，不管是博弈业的，都为荣。你看像其实安以轩其实他谈了好几段恋爱，最后怎么会选择陈荣恋，他其实中间最早他其实有跟大 S 的汪小菲，所以那时候他是把汪小菲大 S 介绍给汪小菲的，就没有想到汪小菲就娶了大 S。 那个时候安以轩还自嘲嘲讽是说，就好像对着一镜头哭诉说他不知道大 S 要叫他他们不知道叫他到底是伴娘还是情敌啊，还是红娘啊，就是说他明明是他本来以为他可能会跟这个汪小菲，可是那个时候你看大家一窝蜂的，不管京城四少也好，这个博弈界
一窝蜂的嫁中国富豪，现在一窝蜂的离婚，
对，
然后
出事，对，
好，那出的事可大可小，
是，
而且照现在的发展可能是大的哦，
对，
可能不容易是花钱了事就可以消灾哦。
是，所以我觉得这些女明星啊，像包括吴佩慈，她其实她承受的，她在炫富，她在维持她的门面之外啊，她里面承受的煎熬或她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像席米华现在这个 Mandy 六要去Mandy 六还要帮她去把这个房子抵押，帮她去弄处理这些债务。
你的意思是说，将来哪一天她要不要出来出面，然后解救夫婿？
而且不知道说。当如果说陈荣恋出事情了，他现在被起诉嘛，出事情了，他要赔的金额，他当时他的违法的金额到底是多少，还没有人知道嘛。现在只讲说啊，8亿台币啊，非法，像你刚刚讲，总共是252亿，那可能陈荣恋这边8亿，可是细节不知道啊。
对，
而且随着中共他们追查出来的这些项目跟最后给你的定的安的罪名，都还不晓得嘛。那最后
中国这种罪哦，有的时候可生可死，
是
严重的时候也是死罪一条。但是有些时候也可以死里逃生，
是
马云今年死里逃生，但是马云说他愿意奉献余生给中国贫穷农民。
不，现在还有
我不知道陈荣恋或者纪晓波要奉献什么，
是
然后来保命。
有啊，这是他们其实有捐的，今年那个其实在
那个都是小钱啊，
小钱，对，
你洗了500多亿啊，你捐个3-5亿啊。
安以轩有捐给台湾210台那个动力滤视镜的呼吸装置，
那个。相较于洗的500多亿是很小的钱啊。
不，现在就是看说啊，我现在到底也在看何鸿燊家族，其实以前势力是蛮大的。
对。
那现在一个二房，一个三房，以前三房其实你说陈荣恋跟陈婉珍三房，三房以前是三房是比较低调，但三房是干嘛？因为其实二房跟四房争，三房以前是原配的看护，护理师，原配是让三房让那个护理师娶进来，是要撤走二房的。但是三房一直以来都没有去跟二房争，那现在就是不知道说整个那何鸿燊家族呢？何鸿燊家族难道也是因为牌、那个牌照还在何鸿燊家族身上啊？
就是席米华或者陈荣恋，其实说穿了都是何家的中介，何家的小弟，
是
我用小弟形容啦。
对，
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啦，
是
形容的也算贴切。
是，
但是何家因为以前有独家赌牌，
是，
所以分给一堆小弟出去捞生意做生意，你有本事做大捞大是你的本事。但是做大捞大之后，一个一个追杀，如果现在杀到最亲近的小弟，那下一把刀会不会杀到何家？我们稍后回来。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哦，这个美中金融大战很复杂，第一战是中概股的下市，这个是资本市场的战争，那这里头打的当然是华尔街跟过去吃香喝辣的江西人嘛。第二战加密货币，比特币哦，这个上个礼拜五直接重挫将近20%哦。那加密货币大家都知道，最大最大的资金来源就是中国权贵，然后第三个追杀令杀澳门，澳门洗钱人人皆知，主要洗的都是中国权贵的钱，但是洗钱要有赌场，要有中介，要有门路，先追杀的是席米华，现在中国的媒体直接追踪，起诉书上列出2个名字，一个是吴佩慈的纪晓波，另外一个是安以轩的陈荣恋，那这当然是一个杀一个哦。那我请教这一个商普律师哦，你怎么 么观察这一回合哦，追杀澳门洗钱赌王的新闻事件发展？
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哈、哦，因为你知道在博彩业有所谓的澳门有赌厅，也有那个博彩企业这两个层面。六大赌厅，那太阳城、德进、广东汇、黄金、巨星跟恒生，那基本上都完全受到那个各地方政府啊，他们那个检察院的那个起诉书那个去缠绕了。那你看到习米华、陈荣炼、张志泰，张志泰是管广东汇的，他是香港一个角头，一个叫和和图的一个角头。那你的黄金集团有朱李月华，他是可后，也是帮许家印、恒大在做那个投资银行的服务的。巨星有彭越熙，恒生有纪晓波。你看到这个阵容里面，他们有些低调，有些稍微高调，但他们是卡在一个非常重要关口，是人流、金流、资讯流的窗口。
对，
因为他们掌握太多事情了。有人来赌，也可以给他们去非法入境澳门，那抽成、分佣金，而且所有财务可以说澳门有一个出，我们叫出马，或者说那个洗马的方式来做。在中国也有金流在动，两个轮同时动，但是可以同时来做。一个菲律宾在开赌，实况转播给在那个宜兴一个茶叶店的一个老板，就可以在那边去收钱，去运筹帷幄了。所以你看得到这种情况非常大。习近平二十大明年的下半年会来了，
对，
你看得到他要排除干扰，他要把这一些管道把它掐断，因为这一些产业链上面有各地方的公安集团。然后你看到孙立军下台，那个孟建柱也是非常危险的时候，这一些人基本上都是如坐针毡，非常的担心。
那我问你哦，他的起诉书上说习米华或者是陈龙炼或者是纪晓波，他们都可以在中国里头招揽生意，可以在中国做这种独门生意哦。过去都是公安系统关系非常好的人，
没错，
甚至就是公安的白手套，
没错，
甚至讲一句不好听的，我认为这三个号称澳门小赌王小天王的，不但是何家的小弟，他们事实上是中国某些权贵的白手套、人头跟小弟。
这个才是重点，并不是什么四胎三胎那么简单。在中共眼中你是小咖了，是真正后面那个太子党，红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他们本身的钱袋子。所以这个情况他们不只是要割韭菜，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重整整个板块。二次文革、深刻革命的意思是把这个东西把它完全排除。1988年开始才慢慢兴起的这一个叫做叠马仔行业、赌厅行业没有了，这个是我觉得以后会出现的一个事情。
对，
第二个问题是赌场怎么办？有六大赌场吗？新豪、澳博、银河、永利、金沙跟那个美高梅，他们这些赌场本身要面对明年年中，就是大概是夏天左右续赌牌的问题。那他们大家都很担心啊。那刚刚过去的九月，三个月前，刚刚澳门去修改了博彩法。修改后的博彩法要管控人跟金流的总量，而且官派董事。换言之是政府代表要党管一切，志不见在脸上，志不见在那个赌场里面。党管赌场起来了，人流、金流跟资讯流完全在习近平的掌控当中。也看到澳门不只是这个地方，六四新的集会完全视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且都是有澳门终审法院判决的。二十多位的候选人，民主派的想选没有办法选。中联办也搞出一个国家中联办主任哦，现在还兼一个职，就澳门特区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啊。另外还有三个技术顾问，所以看得到澳门完全被收在这个习近平的那个笼中。所以我可以看见这个打压只是刚刚开始。从去年的下半年，一大堆的那个起诉书开始，到现在习米华来不及走被抓住，这个情况你看得到风声鹤唳啊，以后这五个其他集团都是会面临同样的状况。
好，松浦律师，我跟你讨论一个问题，上个礼拜五美国证监会 SEC 直接说中概股要全面下架，然后点名了200多家，那当然在美国挂牌跌得很凶的包含什么滴滴啊、美团啊、快手啊、阿里巴巴、腾讯啊，全都血流成河。好，这个是美中分家。再来呢，下一个资讯叫做这些人准备在香港挂牌，滴滴第一个表态， 滴滴哦，半年前才去美国 IPO， 现在说他要从美国下来，然后去香港挂牌。香港现在一国一制了，所以滴滴回来就通通都回来到习近平的麾下了。再来，澳门过去让你洗钱，这些洗钱的咖我一个一个抓，谁还敢动，谁还敢洗？再来，加密货币大家也知道是现代洗钱，而且主要洗钱的源头就是中国权贵，没有中国权贵，比特币不会有今天的价值、价钱跟行情。然后呢，上个礼拜五呢，比特币跟加密货币也全面重挫，习近平等于把你江系或者中国权贵所有台面上、台面下或者赌场里可以洗钱、可以资金外流的管道通通封死打死。
没错，其实从宏观来讲，习近平看到那些他潜在的敌对的人，不管是什么样的派系，他们那些掌握不了笔杆子，也掌握不了那个枪杆子，他们能够掌握什么？是钱袋子。钱袋子掌握住的话，他很危险。所以他现在你看到红海二分，有一国没两制，香港、澳门一样，等于说把那条线画在台湾海峡，再往那个香港、澳门的外海画一下，画一刀。之后你看到中国跟自由世界完全断绝断开来了，那你看到 CNN 也说那个东澳那个美国也要外交杯葛，你看到整个东西红海二分，就是不归那个洋不则归墨的情况，就是说两政对决的情况会越来越烈，所以大家要看好了，
就每个环节以前可能有模糊地带，现在通通都没有了，
没有黑白分明，
没有灰色地带，黑白分明就是中国就是中国，而且是习近平的中国。那过去发大财的是不是都要倒大霉了？因为过去20年可以发大财，他最好的关系都在江系或者是曾江的这一个集团里头啊。
对，所以你看得到这些人，如果第一个要游走在资本主义跟社会主义之间去捞油水的话，没有了。你看到这些六大赌厅的这个局面。第二个是那个江曾胡温他们那个基本上的钱袋子现在一个一个被扣，
对，
你看到演艺事业对准曾庆怀很清楚，那其他的部分你看到曾庆红的侄女啊，
对，
这个也会这花样年也同样遭殃，
破产清算，
对，刚刚我讲到那个，
然后跟江泽民系统的第一富豪马云也直接清算掉，
没错，完全清算掉，所以这个地方是不留一个活口，当然不是死掉，就是不留一个人继续拥有那个钱袋子的那个操控权。所以共产党最重要的不是钱的问题，是权的问题。当你挑战到他的权力的时候，他会不择一切手段把你割掉，所以这个是以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邓江湖的时候，马照逃跑舞照跳的时候完全过去了，他要回复到一个完全社会主义的新境界，这个新时代就是习近平现在要推出来，希望去掩盖整个中国的一些事情。
而且这个新时代当中，以前一二十年赚业越多钱的，或者越高调的，然后权势越高的，他可能中箭落马的状况可能越惨烈。
你看到习米华是非常惨的，他高调嘛。你看到陈荣炼啊，起码时至今日他还没有落马，他比较低调。你看到有个差别在，所以低调的做事就是。以前有句老话嘛，你爱钱的就不要爱面子，爱面子的就不要爱钱。因为很简单，忠义两难权，钱跟面子都两难权啊。你既要威风，要钱的话，结果的情况下就是类似习米华局面，走不掉或者来不及走。他也明明嗅到嗅觉，所以我们在节目上也讲过，他曾经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卖过一些股份出去了。那现在来不及走就被抓住了，这个是一个叫做一个 scapegoat， 也不是 scapegoat， 他也是活该的。但问题是他这个情况也是变成了大家的一个标榜，一个坏榜样给大家看，所以杀鸡儆猴的风气非常盛。所以未来我就算我连香港的赛马会有这么多的达官贵人，那他会不会也遭殃呢？那你整个赛马会一个好处，没有公开的赌厅跟赌场而已，它是电子的投注，但是资本主义的事物在社会主义的习近平脑中始终是异类，终有一天会整数的。
好，我们稍后回来。 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习近平一方面追杀中国内部各式各样的洗钱跟美元资金外流的管道，另外一方面 CNN 独家追踪，他说白宫即将抵制北京冬奥。好，明姐，尽管今天 CNN 说白宫哦本周即将抵制北京冬奥，但是川普跟布林肯都直接警告中国。
那我们看到台海的情势跟安全的问题哦，已经成为这个国际瞩目的焦点哦。那华府的高层，不管是现后任的总统啊，或者是像国务卿、国防部长，都被媒体频繁问到哦，对于台海情势的看法啊。那我们先谈，就是刚刚看到前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哦，那在接受访问时候，他谈到说，中国正在酝酿一项行动哦，这一项行动现在还不会发生，还没有登场，但是非常有可能在明年这个北京冬奥之后哦会出现啊。那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虽然没有明示哦说可能是中国武力攻台，但是他后面讲到说，这一个如果你今天看到有这些所谓的轰炸机哦，这个不断的进逼的情况之下，那这种情况环境看起来就是在抑制台湾哦。那当然，川普的这个说法非常有可能是受到先前这个美国同样是共和党众议院这个军事委员会资深的这个委员哦，这个 Michael Rogers 他的一个说法，因为先前他也直接对外讲说，他认为这个明年北京冬奥之后哦，中国很有可能武力犯台。只是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是依照这个美军的实际的情资哦，还是个人的一个推测哦，我们不得而知。不过类似台海一个情势的一个升温哦，的确受到这个华府各个层面的一个关注哦。那包含刚刚看到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讲到，特别也再度的警告北京哦，如果今天这个对台哦用动用武力的情况之下哦，这个不只是一个灾难性的决定，同时也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可怕后果哦。那对谁都没好处，特别他也点名了对中国自己本身也没有任何的好处。那他也再次强调说，华府对台湾有坚决的一个承诺哦，那也会确保台湾自我防卫的能力。那同时，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 Austin 哦，最近同样在受访的时候谈到说，看到这个共机哦，每天这个几乎都在骚扰台湾哦。那这样的一个在台海周边的这个非常多的军事动作，他认为看起来像是在预演或排练武力犯台哦。那这样的动作，同时也测试解放军自己是不是具备这样的能力跟实力哦。那不过他也强调说，这一个中国的武力威胁，确实他的一个企图心哦跟野心哦，是想要取代这个美国的全球领导的地位。不过他也用一个很有意思的形容，他说这个中国并非十尺高的巨人哦。也就是说，他认为其实就算是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挑战跟威胁，但是美国完全不会惧怕，而且他也特别强调说，美国有信心打赢一场胜战。那在对台湾的部分，他也强调说会这个设法为台湾做更多哦。那同时等于说强这个致力于支持台湾哦，强化自我的防卫哦，能够抵抗任何对台湾的入侵行动哦。那他也谈到说，这个解放军确实在2030年可能会有一高达1000枚的这个核弹头哦。那对于这个部分，他这个奥斯汀认为说，美中的这个对抗确实在持续升级哦，那误判的风险确实也非常的高，所以为什么会接下来有可能会进行所谓的这个双方的军事对话，主要目的是要共同来控管这个危机哦，那特别是核武的一个使用哦。那他也谈到说，为了要这一个对抗中国哦，那当然美方会采取这个加强跟盟友之间的合作。所以看到说，这个美军为什么近期在台海周边有这么多的一个军演，那中间扮演重要角色当然是美日的一个联合军演哦。那日本的前首相安倍先前也谈到说，这个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等于这个日美同盟有事的说法，其实在今年非常多的军演已经彰显出来这样的一个战略转变哦。那特别是先前不管从东海、南海到台海周边的相关的美日联合军演哦，从10月份的这个6国17舰到11月份哦，5国高达35军舰的这个 NUX 这个日本主办的军演哦，一连串下来到这一个最近又有日本自卫队的这个统合军演，那到这个12月4号又开始一项叫有一个这个叫坚毅之龙哦，2021的演习哦，我们先前看到说他要用 C-13 动 JO 搭载 M42的这一个多管火箭哦，到这个冲绳进行对西南的诸岛的一个火力支援，那同时也在验证说美军的陆战队这个 EABO 哦，这远征陆战基地的概念。那最近看到说，美军连这一个一艘叫做波多里戈号的这一个远征快速运输舰啊，也首度停靠日本哦。那这一艘这个算是双船体哦，这样的快速运输舰，它的这个优点是它属于这一个可以在潜水啊，那高速行驶，那上面还可以搭载这个大约有300名的陆战队员，同时甚至可以搭载 M1A2 战车，还有 CH53 的这种重型运输直升机哦。 有利于对他的一个西南诸岛哦进行相关的一个补给哦跟火力支援。那同时当然这个国际媒体都关注，其实在演练对西南诸岛的火力支援，其实某个程度就是在因应可能台海有事的一个状况哦。
好，我们稍后回来。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北京当局哦，这一个追杀所有金融平台跟洗钱管道。那这一回合杀到澳门的小赌王们，当然也杀中概股。那伟杰，事实上呢，也杀港股。港股今天哦，确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当中领先破底的标的。
没有错，今天恒生指数哦，重挫了417点，那下跌了1.76%，几乎所有的板块都收黑，那只有银行类股是平盘震荡收在红盘以上，地产类股呢也是领先破底的一个族群，带动整个恒生指数是创下了近一年以来的一个低点，国企指数呢也重挫了180点，跌了超过2%以上。那当然最主要的这个相关的比较重要的这些科技全职股，包含像是腾讯今天重挫了超过3%，阿里跌了5.6%，网易也跌了将近快5%。在这样子的一个下跌过程当中，其实港股的状况其实真的不是很乐观哦。那当然在刚刚我们节目当中讨论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习近平哦正在收紧钱袋子，因为中国正准备要过苦日子哦。这个是中国御用的一个经济学家李稻葵的一个示警，他说未来哦，未来的这几年将会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到最困难的一个时期。他说的是未来几年哦，所以代表这个时间点会延续好久的一段时间哦。那最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低碳产业链的重整跟债务衰退的一个危机哦，所以造成全球的一个通货膨胀环境会持续的这个维持在现在的一个环境当中。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的寄出了这个新的规定哦，那让中概股的一个状况呢是非常非常的糟糕。我们看到在美国的证管会，他宣布外国的公司他必须要去提供他所谓的一个审计底稿给美国做检查，否则你就会被除牌哦。那现在目前看起来中概股的这个滴滴呢是已经确认要从这个美股哦下市，那引发了在美国挂牌的这些中概股的一个危机哦。那么这一些下跌的一个过程当中呢，那当然这些中概股未来说如果从美国下市那要回到哪里去，现在目前呢市场上预估应该是会回到 A 股或者是到这个香港的市场去进行 IPO 的一个动作哦。那当然我们看到在这个滴滴的部分，我们刚刚特别提到它已经确定要从美国退市，那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说呢，光是从美国退市回到港股挂牌，它的市值呢就已经蒸发掉了1.3兆的这个新台币，也代表着过去很多看好中概股在美国募资的行情的这些投资人的一个这个赔钱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看到呢在股价表现的部分抓了几档比较重要的中概股，不然像是阿里巴巴从今年以来的一个表现呢是重挫了超过50%，也就是股价出现腰斩的一个现象了。那
我打个岔，阿里巴巴本来是中国市值最大的股票哦。各位观众朋友，你可以想象台积电突然腰斩吗？
没错，这个很可怕。
但是在中国就发生了阿里巴巴直接腰斩了。
没错，这个都跟他们的这个权力斗争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就苦了这些股民投资朋友们。那另外呢，在百度的部分，今年以来也重挫了45%以上。腾讯音乐在这个美国挂牌的部分是跌了将近快70%的一个%哦，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跌幅哦。
所以真的血流成河。
对，网易的部分倒是最近这半年跌幅大概将近10%，那拼多多呢也是跌了将近快70%，这个都是一个非常惨烈的一个下跌，而且都是今年以来破低破底的个股。那滴滴呢刚好特别提到它是已经要回到中国上市了，那这个跌幅呢从今年以来也将近快60%的一个幅度哦。
滴滴半年前才 IPO， 现在就直接股价
腰斩，就说我要退
市。对，所以美国的冤大头投资人半年前如果直接认 IPO 就直接被割韭菜。
没有错，而且过去呢在美国有很多的大咖基金经理人包含像是这个女股神其实也中招了，对不对？那爱奇艺的部分呢在今年以来的这个股价表现是跌了74%哦，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在哔哩哔哩，就是上海宽 鱼马的这个数码科技的部分，今年以来是重挫了超过四成以上的一个幅度，新东方是跌了将近快九成，这个就是过去这个习近平在打压的这个补习板块，那高途在线的部分也是跌了95%，因此呢，就目前看起来呢，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呢，看起来外资是惨遭屠杀，尤其是阿里的一个暴跌，那我们国内的这个财讯传媒董事长特别提到，高盛是这一波最大的一个输家，因为他一路加码阿里巴巴，那加码到目前为止呢，手上持有将近快5000万股的一个股份，那Morgan Stanley呢，其实也中招了。
所以你看习近平多厉害，
对，
割韭菜割高盛，
对，割到华尔街去。
高盛是全球割透透，结果呢，在中国市场上，在阿里巴巴上就踢铁板了，就被割了。
对，就败在习近平的手上。那这个另外呢，我们刚刚特别一直提到是在这个洗钱管道比特币的部分，在这个12月4号一个小时以内这个崩盘将近快10000块美金那总市值。全部的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易的总市值是蒸发掉了9.52兆的新台币。我们看到比特币哦，最近这一个月以来的走势是跌了将近快30%的一个幅度。从大概68000跌到58000，现在又继续下跌来到48000。那现在呢，在以特币的部分呢，以太币的部分也跌了将近快15%。狗狗币哦，是过去市场上最热门的，也跌了将近快40%左右的幅度。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在资金流的部分，在接下来的这个市场当中，将会面临到非常大的剧烈波动。
好，我们稍后回来。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我们今天聊的是Omicron 新病毒，事实上在美国已经直接进入社区感染，但是几个外电新闻追踪它的症状可能有点类似感冒跟流感那这个我请教李丕，这个病毒是不是传染力特别强，但是它相对轻症化？
对，我一直觉得说 一开始新冠病毒出来以后，全世界的人对它没有免疫力所以它的杀伤力很强，但是久了以后他有可能会感冒化，就我们看那个其他专家世界上其他专家，他们其实都说是流感化了，流感化跟感冒化不太一样，流感化就是说他会慢慢的降低毒性，但是他每两三年一次突变，他还是会造成相当大的伤亡，所以你每年都要打不同的流感疫苗来预防他的突变。
这是流感化，
这叫做流感。感冒呢，就是说你曾经得过一次以后，你就是有交叉免疫力，然后呢，这个病毒再怎么突变，你都是无症状感染或轻症感染，你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就变成所谓的终身免疫。你不需要不停的去打这个疫苗。那我一直推测说，这个新冠病毒以后可能会感冒化，因为毕竟它就是冠状病毒的一种。那我们现在有引起人类普通感冒的4种冠状病毒，那我们研究也知道说，这4种冠状病毒它也是不停的突变，我们也是不停的会重复感染，但是它都是轻症，那我们也不需要去处理它。那新冠病毒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们人体那个免疫系统完全不认得它，所以它会造成那重大的伤亡，但是逐渐的它是会可能会变成它的兄弟姐妹，那4种冠状病毒一样，就变成引起普通的感冒而已了。那像上一阵子我们那个看到说德尔塔病毒出来的时候，哇，我们就新闻界说这是大魔王竟出现了我们好害怕可能就是要加强检疫中秋节不可以烤肉中秋节不可以烤肉，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不烤肉还不是在家里吃饭，对不对？你只是没有在阳台上面烤肉而已。好，那德尔塔病毒其实我那时候观察它就是有轻症化的趋势，因为美国、以色列、英国他们都是有一个德尔塔病毒的一个高峰，可是它的死亡率，比如说它以前的那个病毒是死亡率这样子，可是它现在死亡率是这样子，虽然它有起来，但是它的死亡人数减少。那另外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 Omicron 病毒它也类似这样子，
也是轻症化。
你去看南非的流行曲线，它的流行南非的流行曲线就这样子，它的疫情个案数是这样子上的，可是它的死亡数是平的就没有明显的上升，它就是死亡率有减少的趋势。而且还有另外一个观察的，就是在德尔塔病毒在英国的研究里面，他说它流鼻水的比例比原来的病毒多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指标，流鼻水一开始那个新冠病毒一出来的时候，它主要是 侵犯下呼吸道会引起肺炎，所以它有很大的一个伤亡的比例，我就下呼吸道感染。那时候统计，那时候中国的统计一开始大概就是只有5%的人会有鼻子的症状，他直接就跑到你气管去了，所以他伤亡会比较大。但是英国那时候的研究，泽塔病毒它的流鼻水症状变明显了，咳嗽变少了。那最近我看那个对于奥密克戎病毒的一个症状统计，美国 Mayo Clinic 的样子，他做的统计，他发现说那个奥密克戎病毒的流鼻水比例增加。那就表示说这个病毒好像是被我们阻挡在上呼吸道了，它没有进入下呼吸道，它对我们的伤害就会比较少。我们从死亡率的变化还有从它症状的变化这两点看起来，应该是说整个来讲这个新冠病毒逐渐演化成轻症，就是像他的兄弟姐妹那个四种引起感冒的普通冠状病毒一样，他慢慢的症状会减轻，但是他现在还是一个重症跟死亡比例超过流感的一个病毒，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跟他共存。他到完全说他的死亡率跟重症比例一如果能够降到很低，甚至是低于流感的话，那么它就是会变成一般感冒一样的啊，这所需要的时间是多久？不太知道。
那我问你哦，那我们一般人已经施打完整两剂疫苗之后，真的有必要打第三剂吗？
就是说我们要预防那个变种病毒的侵入的话，打第三剂可能是一个好的策略。因为在美国、以色列这些地方，他们有德尔塔病毒以后，他们就开始打第三剂。那他们的研究是看起来是说，你打了第三剂以后，你的抗体会再度拉高，比第二剂还高。很高的时候，它对于变异病毒就会比较有一个交叉保护的效果，它可以提供可能50%-80%更高的一个保护效果。所以为了因应变异病毒的入侵呢，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也是开始要打第三剂疫苗。当然这个是有点才是一个自愿的形式，我们并没有勉强所有的人要打。那我们目前是局限在高风险族群，包括老人家是高危险，比较容易重症，包括医护人员啊、基础人员啊，他高风险暴露在病毒感染的情形之下，我们就是优先让他们去打第三剂疫苗。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也提醒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朋友扫描 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YouTube 官方频道。我们同时在 IG、脸书、推特、Telegram 上面都有官方的账号，欢迎大家分享、订阅跟追踪。谢谢大家收看，谢谢。陈宁官，拜托大家支持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赶快按订阅哦。